跨领域就是性别和难民权利问题。妮娜，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特别报告员女士、先生们。无国籍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呢，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的这个影响就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如果我们要全面的认识无国籍对全世界少数民族的影响和找到解决办法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作为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个问题来认识。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了解多重这些人面临的多重的方方面面的这些影响。妇女、少数民族妇女、少数民族无国籍妇女，她个人受到的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国际法律框架要求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全面的做法。无国籍预防公约不仅是一个国际的法律文书，确定了有关无国籍的标准和原则，以及他们的国际权。在这个妇女权利公约要求，让男女同等的享有国际权。儿童权利公约已经在几乎在全世界得到批准，也让写入了儿童多的国际权利论。塞尔的公约也要求各国消除种族歧视的时候要保持尊重国际权。C 的也有这样一个规定，在出生登记后的国籍的这个权利，实际上这些规定已经在国际法中存在，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个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无国籍这个问题。为什么少数民族、少数族裔妇女、非白人的少数族裔、非国籍妇女受到的影响等等。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说我们的传统政策法，无论是儿童权利、妇女权利，应该朝一种更为交叉性的这样的工作。这个是事实、现实所要求的。无国籍是一个少数族裔的问题，无国籍问题也是一个性别的问题。无国籍问题对儿童、对残疾人、对其他人，有不同的这个影响。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更好地理解认识人们的生活和经验，并开始寻找这些就，而且是与受人相关的这些解决办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具体的需要做什么来把它变为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解决无国籍的国立法律框架呢？首先呢，我们需要消除国籍法当中直接歧视妇女的这些规定。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国籍的原因。世界25个国家的国籍法阻止妇女将国籍在平等的基础上这个传给他们的子女，有50个国家剥夺妇女和男人获得改变和进一步改变他们的国籍法。全球平等国际权的努力最近做了很大的取得很大的成就，动员人们采取行动。那些消除了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国家应该得到赞扬，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将我们的讨论呢超越一般的法律的影响，用深入的认识间接的歧视到什么的，是这些中性的法律呢实际上是得到了执行的。因此，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受无国籍的影响是最大的。比如说，罗姆妇女和儿童在巴尔干西部地区，在这个情况有数个因素呢，会加重无国籍的状况，无国家继承等等，影响的是最大的是那些边缘的这个群体。除此之外呢，整个广泛社会的这种背景，在整个欧洲吉普赛人和性别不平等等，对罗姆妇女和儿童的解决办法，可能他们受到的这个无国籍状况是最大的这个群众。这国并没有排除罗姆妇女和儿童获得公民的权，但是呢，由于大量没法克服的行政的这个障碍，受到了过分的影响，无法获得公证。这个实际上是造成了严重的跨代的这种排斥，和这个歧视。比如妇女没有办法享有这个充分的性和健康、生育健康权，因为他们的这个有关身份文件不是不可的。另外呢，他们还面对很多障碍来为他们的子女登记，因此呢，无国籍跨代的遗传，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充分的文件，造成性别暴力和剥削，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平等，使无国籍的这个风险呢长期存在。 有关的文件呢，也要求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尽管这法律援助是解决这个身份证文件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障碍，非常容易的是把这个责任放给个人身上，然后自己只要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这些个人，他们或者没有兴趣来解决他们的这个身份的问题，或者缺乏对这些顺化的这个程序的了解，但这个并没有从根源上、结构上来从根本上看待这个问题，也没有听到那些受影响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声音。我过去两天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人民代表的东西，只有那些控制国家权力的人，他们要有责任来解决这个不平衡。但是呢，必须我们听到了要取得进展，这方面是存在很多很好的做法的。我们这些都是有这个指数是今年推出了，它是一个在线的比较的这样一个，它从法律和实践的角度对欧洲各国进行比较，并且促进各国来保护无国籍人，来指出他们在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无国籍状况，同时呢还要组成国际标准。目前他们鼓励12个国家增加，每年6个国家，每年的都要增加更多的国家，制定一个新的工具，帮助每一个在就这个问题展开工作的人。这个数据指数还指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至于可以来预防和解决无国籍问题的，要确保解决办法是有效的，非常关键的是采取这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促进政治意愿和承诺，确保受影响的人民能够影响和指导这一进程。谢谢。